大家好，我是 Athena，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自我进化论。这个月我又被催更了很多很多次，之所以没有更新的原因，其实是我感觉对于播客的创作好像到了一个阶段的末尾，所以这一期播客我会把它叫做自我进化论第一季的最后一期，下一期呢我们会进入第二季。可是下一期什么时候更新呢？我也不知道。本来这期播客我很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关于过去这一年我养生的一些收获，那我们就先从这一个题目聊起吧。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我回上海，然后在办活动之余呢，我约了一次体检。这个体检距离我上一次体检可能大概已经过去两年的时间了。在约这个体检之前，其实我是稍微有一点忐忑，同时又有一些非常期待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差不多十月开始，我开始真正的调养身体，开始学习中医，所以这一年我其实能感受到我的身体底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真正要去医院做检查，去看以前自己身体里长达十几年的这些慢性的问题是否有好转，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紧张的。那对于我的身体，其实从小到大我没有生过特别大的病，身体呢也不算特别好，也不算特别坏，甚至一直以来我都会觉得其实我身体的能量还挺高的，然后它可以支撑我去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是在去年差不多十月的时候，当时遇到一个契机，就是我开始去关注我的身体，在朋友的推荐下，我也开始跟随李欣老师学习中医。所以在这一年的调养中，我看到了其实我的身体的底子没有像我以前以为的那么好，其实我在尤其是中焦脾胃的这个层面是容易虚的，是容易被影响的。然后在这一次体检之后，我觉得最让我惊喜的一个结果先分享给大家，就是我长达十几年的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我之前有的乳腺结节都消失了。这个结果本来我是想放成这期播客的标题，但是后来又感受了一下，我觉得可能今天我想聊的话题比这个更大。它是怎么消失的呢？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可能得过这个病的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没得过的人呢可能也大概率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西医临床上面对于妇科疾病的一种诊断。可是这个病它为什么得，以及临床上的表现呢，其实是还挺多种样貌的呈现的。比如说拿我来说，我一开始为什么十五六岁会得上这个病，是因为我月经不调。然后你月经不调去医院做检查，你就会看到自己的激素好像也有一点问题，然后做 B 超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小卵泡，所以这个病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卵巢综合的一个问题，所以它就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然后你说这个病对我有多少影响呢？我觉得其实除了月经上面的不规律，包括可能因为得了这个病，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也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状态。可能在我15岁到20岁出头的那几年里，我都会密集的跑医院去看各种的西医啊中医啊，然后也吃了挺多中药那个时候，可是这个病都没有好转。所以到我自己毕业之后，可能21、22岁去上海工作，我就弃疗了，我就完全放弃了，忘记了有这个病的存在。直到我这一年养生学习中医之后，有一天明红姐就是我的推拿师突然问我说，小静，你有时间再去做一个检查，你可以再看一看。所以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约一个全身检查。结果这个结果真的让我很惊喜，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困扰你十几年的问题竟然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就真的有变化。可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它很简单，因为中医它没有一个学名叫做什么什么什么症，中医看的是一个人的整体。 所以这一年我养生也不是为了去解决我的这个病痛去调养我的身体的，而是我真的开始关心我的身体，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去看待我的身体和天地自然的关系。当我能够从我的这个表面的病征，比如说这儿不舒服那里痛，我们一般去医院去对症治疗的这个思路里面出来，进入到中医和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好广阔好广阔的一个宇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读《黄帝内经》的时候，我时常有一些 aha moment， 就是它里面说的一些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智慧，而且也没有什么玄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语言体系。当它用一种非常有逻辑的方式去阐释我们身体和整个天地自然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窥探一本《葵花宝典》。这个《葵花宝典》里面在讲示着一种绝世的武功，当然这个武功呢，除了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也没有什么其他很玄妙的这个效果。可是这个武功，我会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我想去学习，我想去钻研的，所以就顺着这个大流，我在学习中医的临证课之后，我也学习了中医的本草课，然后即将在12月开始外治法的学习，而且我也去自学了易经，也看了很多跟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包括我过去这一年也在学书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感觉我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果说在学中医以前我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会讲过去这几年其实我在一个，当我打破了一个世俗意义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的哲学观，我们的世界观之后，我进入了一个大家现在会叫身心灵的世界。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我对很多事情的观点都被重新的定义和洗刷。比如说我们常讲的臣服啊，我们常讲的要放手，我们常讲的让万物穿过自己，对吧？这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个身心灵世界我们会用的一些语言，我们会用来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可是在这个中间探索的过程中，我感觉到有一个缺失的点。这个缺失的点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跟现实的世界它好像没有一个连接的管道。如果说我在这个灵性的世界探索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它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通过一些非常超世俗的体验去让你感知到，可是回到日常生活中，我每天睁开眼睛，我还是要去吃饭，我还是要睡觉，对吧？我可能还是要去做我的工作。那这中间它连通的管道到底是什么？我怎么样把我领悟到的这些智慧落地到我真实的日常的生活之中？我怎么把这个觉察带到我的生活之中？终于在去年我找到了这个管道，那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它比我想象的更加的智慧。当我可能还沉浸在头脑的狂欢中，认为我真的可以去放下很多东西，我真的可以让万物穿过我自己，可是当我遇到某一个具体的情境某一个具体的创伤被激活，或者曾经某一件事情的记忆又被触发，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的身体并没有真的做到让很多情绪穿过它，我的身体还是会在那个当下疼痛，或者以各种情绪的方式提醒我，在我体内还有很多未被看见和未被释放的能量。那这个好像又和我们在读《清醒的活》《沉浮实验》这些书里所讲的对应起来，业力就是我们身体未经释放的能量。可是我要怎么释放这些业力呢？不是在我的头脑里念一句咒语它就可以被释放掉，对吧？我们在生活实打实的这个痛苦和很多人和事的经历中，你会去发现释放你的业，释放你的疼痛，释放你身体的记忆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我像一个在天上飞行的孙悟空，觉得自己可以坐地日行八万里，突然变成了在地表的一头一只蜗牛。 我开始从自己的身体入手，非常扎实的，日复一日的去做和内心连接的工作，去做和我的疼痛重新连接的工作。所以这一年我没有讲很多以前可能在节目里跟大家讲的一些听上去有点神神叨叨啊，或者有点灵的话，是因为我发现这套对我来说好像也不管用了。我发现我更希望回到一个人的状态，我想把这个问题界定的更小一点，或者说我想更脚踏实地的去看待我曾经或者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和痛苦，真正的作为一个人去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那我养育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重新去照顾自己的身心状态。在 Soul Tribe 的社群里面，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社群的一个倡导的最基本的宗旨和价值观。每天在群里我都会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吃了什么啊，我今天十点前就上床睡觉了，以及我今天做了什么样的运动。回归一个人最基本每天睡眠、饮食和运动去入手，滋养自己的身心状态。在中医里，其实养生不是一个非常 fancy 的概念啊，不是你每天要去吃鲍鱼、吃海参、去吃银耳、吃燕窝，那个东西就叫养生。养生是滋养自己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本身有它自己运行的一个规律。就像我们现在把目光投注到窗外，当我看到今天的太阳，当我看到今天从早到晚的变化，慢慢的月亮升起，在这个茫茫宇宙之中，它有它自己运转的规律。我们都还是探索者，我们还在去窥探这个宇宙的真相和它运转的规律。而中医里面讲的是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天哪，我每次读这句话我都觉得唇齿留香，就是会在内心扑腾一下被惊艳到。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黄帝内经》里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太美了。我觉得没有任何一句诗，没有任何一段我曾经读过的文字比这句话更美。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当我们的生命和整个茫茫的宇宙和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万事万物都一起在生长之门上臣与服，注意这里不仅仅有服还有臣，而且臣在服之前，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势必要像太阳的运行轨迹一样，有日出也有日落。我们的生命势必会像一棵植物的生命周期一样，会生长也会死亡。当我们容纳和接纳自己的生命和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的时候，其实很快就会松脱掉很多的焦虑、困惑和烦恼。一个人的生命有他的周期，一段关系的生命也有他的周期。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传道书里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段，他就是说生有时，死有时，万物皆有时。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它背后蕴含的智慧和哲理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一年养生我这真的做了什么吗？我觉得也没有刻意做什么，就是让我的身体回归到它最自然的那个节律当中。当太阳落山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就不太想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工作，我会慢慢的去连接我的身体，跟自己做一个按摩，然后晚上大概九点就上床，十点前就睡觉，然后每天早上七点之前可能就会醒来。我在非洲那段时间是九点睡，然后五点之前就会醒。醒来之后我会打一套金刚功啊，这个功法是我过去一年一直在坚持的。或许说我都不会用坚持这个词，我没有每天早上起来说，哎，我今天一定要打金刚功。而是去聆听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它会很自然的想要去练习这套功法，去让自己的身体伸展一下，提升身体的阳气。然后我会做一顿早饭，吃早饭，然后我会开启今天的创作。然后这一年我开始自己做饭了， 在大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自己做饭和好好吃饭的环境，因为大理有非常多的农场，有机的农场，你可以买到今天从农场里摘到的最新鲜的蔬菜，然后在家里做饭吃。在这之前，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饭了，我可能上一次做饭是我在伯克利留学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因为我觉得美国的饭又贵又难吃啊，对不起，如果现在有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们，你们希望你们跟我有一些共鸣，所以我就每天在做饭，然后那段时间我的厨艺就大涨，会做鱼啊，然后还会自己蒸花卷。那段时间我的身心能量状态也很低，所以做饭就成为了我滋养自己的方式。而这一年我也花大量的时间在做饭和吃饭这件事情上。每天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然后就会琢磨着，今天做点什么好吃的给自己。在做饭的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一种像是我打网球的这个过程中心流的体验，而且它是有创造性的。当我丢掉菜谱，我只是面对我面前的这一根西葫芦，或者是这一堆肉，我可能就会突发奇想呢，有一个想法要把它怎么做。今天可能加一点这个辅料，明天再去加一点这种调味料，去感受调味料、辅料和不同菜在不同时间点烹饪下面它们之间的碰撞。所以我就感受到了那句话，做饭也是修行，的确是这样的。当我全身心的投入到做饭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饭再进入我的身体，滋养我的身心，我会感受到一种非常正向的流通，就是好像我重新跟土地的能量连接了。在我的好朋友丹姐，她在大理开了一个民宿，楼顶她种了非常多的菜，然后住在官员的那段时间，我就会帮她一起去拔菜。每天早上我们会从菜地里面，就真的是楼顶的菜地里面拔新鲜的菜出来烹饪。那个体验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人缺失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种地了，已经很少有跟土地接触的机会，可能农村长大的孩子还会有过这样的体验。我记得我最早跟土地的记忆就是我可能三四岁，我妈妈带我去我外婆家的菜地里面去玩。我记得每一次我穿过那个玉米地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哇，好想让它把我淹没在这里，然后我就藏在这里一辈子都不出去，再也不要让别人看到。土地它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对应我们身体是脾的能量，是脾土的能量。而这也是我自己身体通过这一年中医的学习，我发现我最缺少的一种能量，就是我的脾是很虚的。脾是主运化和把整个能量输送到身体里面，所以它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在管着整个家里啊，这个钱怎么花，怎么去照顾好每一个人的需求和感受。可是我的脾妈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我照顾好，而我多囊的问题，包括我从小到大身体有的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我每年会过敏，其实我发现都是跟我的脾胃的功能是有关系的。所以当这一年我真的开始关注自己的脾胃状况，开始自己做饭，然后开始滋养自己的脾胃的时候，诶，我的脾胃变好了，然后我的这个月经不调或者说多囊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所以你看，很多问题它都不是像表面上的那个表征那样子，你只是看到一个症状，你觉得啊，我吃了这个药，这个症状解决就可以了。可是当你停药之后，这个症状它可能再出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觉得中医它很神奇的一个点是，它在教给我一些最底层的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和哲学观。比如说当它看待不同的人得同一种病的时候，同一个表征的表象的病的时候，他会穿透这些表象，去真正以人为本的看到每个人的大格局，这个人所处的地域，这个人的年龄，这个人此时此刻他的神气型的状况，然后根据这个大格局再去给他做一个全面的诊断。同时如果一个人他展现出某一种表征的急性的状态，他也会穿透这个表征的状态去看到他内核真正资源的那个部分。我记得老师在课堂上经常讲，他说当你看到一个能量很高或者说眼睛很有力量的一个人，你需要穿透这个表象去看到这个人他背后真正是有资源的， 还是他在调动自己的意志力，呈现出一种意志过用的状况。哇，这个话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过度调用自己的意志力，呈现出一种很有能量的状态，而且我很害怕我自己没有能量。所以最近小红书好像流行都在推什么高能量女孩、高能量法则。我觉得如果学习中医之后，你会对高能量也会有一种祛魅吧，就是更平和的去看待这个世间一切能量的流动，去如实的看待此时此刻你真正有多少的资源。而今年又进入了秋天，我这一次从外地，就是我玩了三个月回来之后，跟明红姐聊天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小静，你做事不要急啊，到了秋天其实是一个去收藏、去检验今年你的各种体验啊、各种经历的成果的时候，去慢下来，你才有可能沉淀一些东西，明年去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有智慧的人会给出的建议，有智慧的人不会让你一直啊很快很狂奔，然后做很多的事情。有智慧的人会看到此时此刻你的状态和你有的资源的多少，在该快的时候快，在该慢的时候慢。所以每一次回到大理，我都觉得诶，我又可以慢下来，我又可以无所事事的晃悠几天，什么都不做，只是在洱海边散步，去拍一拍照。所以当我回到大理之后，我强烈的感觉到播客的创作，包括我自己的生命阶段，走到了一个周期的结尾。下一个周期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做播客现在快四年吧，三年半多的时间，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回顾我之前做的所有的这些节目，不管我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我觉得它完美的展示了什么叫做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在这个播客一开始，我刚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去打碎我以前对于事物旧有的一些看法和观念，去深入的探索我自己。而当这个周期到现在慢慢走向了末尾，我觉得很多东西我要重新再去清零，重新让自己再去变成一个管道，去感受，去体验，去重新认识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最有意思的地方，它很像一个蛇蜕皮，好像每到这个时刻我都觉得我又要蜕一层皮，此时此刻我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等待这个皮它自然而然地掉落，然后我再去看那个全新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再去重新认识我自己。所以我觉得与其不更新啊，把这个播客放在这里，不如跟大家去聊一聊我最近真实的一些感受。我会相信到第二季，这个播客包括我自己会迸发出一些全新的状态和能量啊，我非常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最近我的生活的状态就会放在中医的学习上，然后自己的身心状态的调养上，然后可能额外多花一点点时间去继续运营我现在在做的这个社群。创作上的内容我会稍微停一停，然后我最近开始了一个新的创作的尝试，其实又是再一次的新的尝试，就我又开始剪这个视频了。因为在十一期间我就跟自己约定不要录播客，也不要写太多东西，然后我就自然而然的想把我在非洲拍摄的很多素材导到电脑里面，我想剪一个视频去纪念，因为非洲草原上大自然真的太好了。说到这里我就想说，如果你想要被疗愈，或者如果你想要去了解你自己或者这个天地的规律，就去大自然里，大自然里真的有我们现在困惑的一切的答案。所以我就剪了一个非洲的视频，然后发在我的公众号、视频号，然后包括小红书上，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我就发现诶，好像我又一次燃起了我在图像这个世界创作的探索。所以最近我就喜欢拿起相机去拍拍照，然后也想多拍一些素材。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关注我的小红书和 B 站吧。我可能未来这段时间会更新一些视频上面的内容，但是播客上面的创作，我觉得就等这个第二季自然的生根发芽吧。讲到这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哦，对了，就是这个中医课之前也有小伙伴问我， 怎么报名，怎么上，他们最新一期也同样在招募。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show notes 里找一下我贴上来的海报，你们可以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就是中医的学习它需要，或者说任何的学习都需要正心诚意，就是你要开始的想得很清楚很谨慎。因为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学了很杂的东西，它可能并不会带给你想要的结果，反而可能会让你的状态更差。而且你要投入对等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你才可能去收获你想要的。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信息去听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网络上的资源，包括一些书籍的资源，你可以先去读李欣老师的书。我觉得没有必要觉得说，哎呀，上一个课我就能解决我的问题。我现在确实也发现，在这个身心的这个领域，很多人他会上很多的工作坊，上很多的课，可是这个未必能去解决他生命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因为所有一切的答案都不在那个外在别人讲给你的东西上面，它都在你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和你内在的那个智慧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对这个内容感兴趣，而且你也有时间，你碰巧有时间又有精力啊，我会推荐你去上，因为真的是一门非常好的课。我自己这一年，就我下半年我也报名了临证第八期的复训，就是我想把我的基础再夯实一下，就是我是第六期的学姐哦，大家不要忘记叫我学姐。然后我自己还会去专注的练习我的书法。哦对了，我们社群会在今天是周几，应该是这周六会开一期身心滋养营。如果你有养生的需求，或者有氧重新建立一个对自己身心状态更好的生活习惯，去提升自己最近的身心能量状态，去入门去了解一下养生是怎么一回事儿，你可以考虑参与我们这一期的身心滋养营。这个课是会由我来讲，但其实我也不会讲很深奥的东西，因为我也还是一个入门者，更多的是我会带领社群的成员一起去建立一套比较好的生活的习惯。我们会从睡眠早睡，从饮食，从运动，然后包括静坐的习惯，去让自己的身心状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调整，重新去锚定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我们这个社群小助手的微信，或者是我想想这周六的这个开营仪式我们会公开，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找这个直播的海报吧。就你可以预约这一期直播，然后听完之后，你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再加入。总而言之，就是最近生活的节奏是这样的感觉，创作的节奏也是这样的感觉。很感激过去这三年零十个月大家的陪伴，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幻的冒险的旅程。在这过程中，我发觉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新了自己很多很多轮，然后也把这个过程中我在生活，我在爱情，我在自我探索领域非常多的感受分享给了大家。那下一期呢，就是看看他什么时候来，看看第二季的第一期我们这个节目又会迸发出怎么样新的火花。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了，一个不长不短的单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